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相信你在生活中会经常向上帝祈求一些东西，然而上帝不一定每一次都会照着你所祈求的赐给你，对吗？这个时候你对上帝是不是会怀疑他的慈爱，怀疑他的能力呢？让凌云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闲来无事，坐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观望着面前一个普通的蝴蝶茧。那个蝴蝶茧刚刚结束了封闭的状态，在茧的一端张开了一个小小的洞，这只蝴蝶做的数次的挣扎，似乎就是为了让身体穿出那个小小的洞。然而蝴蝶没能够破茧而出，茧里的蝴蝶安静下来，好像它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无法再做任何的努力了。于是这个人决定来帮助这只可怜的蝴蝶，他拿起一把剪刀，把茧给剪开了，蝴蝶轻易地出来了。可是他的身体干瘪，翅膀无力，帮助他的这个年轻人想，一会儿就会好起来的，他的身体会变得饱满有力，它的翅膀会变得坚强，让它飞向花丛林间。可是过了半天，年轻人的想象并没有发生，这只可怜的蝴蝶终身只能爬行，不能飞翔了。原来蝴蝶必须通过艰难的破茧而出的过程，只有在那不屈不挠地让身体通过茧上那个小小的洞口的过程中，它身体的血液才能移到翅膀上，使身体和翅膀都变得强壮有力，这样一旦破茧而出，蝴蝶便可以飞翔。年轻人的好心好意却破坏了蝴蝶磨砺的过程，摧毁了蝴蝶的生命。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有时困境正是我们生活中必须的一部分。如果上帝让我们轻轻松松没有波澜地度过时光，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表现出我们应有的坚强，永远也无力飞翔。活着便不要畏惧，要勇于面对生活一切的磨难，克服重重困难，一次比一次更坚强。有一首诗说得真好，我们祈求力量，上帝赐给我们困难，让我们在克服困难中不断茁壮。我们祈求智慧，上帝赐给我们问题，让我们在解决问题中变得聪明。我们祈求富裕，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勤奋工作中渐渐致富。我们祈求勇气，上帝赐给我们磨难，让我们在征服磨难中刚强壮胆。我们祈求爱心，上帝赐给我们亲友，让我们在施予帮助中分享关爱。从上帝那里我们得到的也许并不是我们所求的，但每一件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它是我生命里吸引我勇敢破茧而出，不再隐藏我自己。从前对自己没有信心，需要别人来肯定，现在我每一天海阔天空，活在天父的爱里。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强牧师。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一起来谈到信仰真伪辨，请我们一同再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章第九节。找到了之后，请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圣经。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们在前面讲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异端邪术，所以要分辨我们的信仰真的假的，我们要防备这些假先知这些假师父，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分辨我们的信仰呢？在十九节第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首先我们要再一次来强调神话语的重要性。在十九节这个地方，他提到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在这里提到这个预言，彼得要我们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个晨星字面的意思就是指的金星在天亮的时候就出现在空中，可是在圣经当中呢，晨星往往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就是指的说耶稣基督的出现，心里出现，这是表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信徒要改变形状，和他的荣耀身体相似。 所以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件事情要出现的时候，他要我们留意这个预言，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他提醒我们，他说这些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请记得这里提到说神的话，因此我们首先要来分辨信仰的真假，我们要回到神的话。今天神的话的权威性已经被挑战，被冲击到一个地步，这世界上面的人怀疑神的话还不说，连基督徒对圣经的权威也都渐渐地产生了怀疑。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我们看见在近代新派神学的出现，带来了对圣经权威的这一种的降低，否定了圣经的无误性，造成了今天基督信仰普遍在教会里面渐渐失去重要性。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神学里面已经否定了神的话语的这个权威。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要小心，整个西方教会今天的没落，如果你有机会到欧洲去看，你会发现欧洲的教会衰落到一个地步。英国原本是一个差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但是如今已经沦落成连基督徒的比例也只有 4%。 许多的教堂被卖掉，或者是被当作是名胜古迹在保留，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看见在19世纪末的时候，自由派的信仰严重的影响美国。在影响美国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在影响了整个欧洲。所以这个自由派的策略，他们首先就是攻陷神学院，改变宣教士，叫他们所派出去的福音使者所传的不是福音，而是另外一个福音。普林斯顿大学原本是长老会的学府，带领美国大觉醒大复兴的运动的当时候的名牧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是在1703到1758年的人，他曾经做过普林斯顿大学第二任的校长，非常纯正的信仰带领了这个学校。可惜不久这个就被自由派当时候称为新派的神学进入，造成普林斯顿大学就变为新派自由派的神学的大本营。那么有一位叫做梅岑 May Chan， 梅岑博士，他后来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里面，在那边教神学。他在那个地方毕业之后，他就到德国去研究，后来他担任普林斯顿的新约的讲师，在那个地方他成为一个中流砥柱，抵挡当时候这许多新派的这些的学者。可是最后他也带领了几位保守信仰的教授出来创立了 Westminster Seminary， 也就是威斯特敏特神学院。他当时担任这个院长并且新约教授， 直到今天。我们就从这一个历史我们可以看见，今天美国、欧洲整个信仰的堕落，跟神学渐渐的已经开始偏离了圣经，不再强调圣经的权威，甚至不相信圣经里面许多的所谓的神迹，也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认识，清楚的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在这本圣经。那么接着在这里也提到说，所有的预言都不是随私意解说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要按照正义来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就提到要按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按正义分解神的道，也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个解经的原则，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是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按照上下文的原则来解释圣经。一段圣经不能够单独的把一节抽出来就来解释，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一定要看上下文，甚至要来对照整本圣经有关这一件事情这个真理是如何。好比说今天我们谈到上次我们在信息当中曾经提到东方闪电，他们解经的错误就是他们把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当时候的现象，提到闪电要从东边到西边，他把这一节圣经做了扭曲的解释。这一节圣经里面其实那个东方并不是在讲到耶稣要降临在东方的，可是呢他把它解释成东方就是中国，而且就是荷兰。所以我们看见东方闪电他们引用马太福音24章27节这节圣经，这节圣经提到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他用这一节圣经然后把它曲解，而且讲到这个东方呢又特别提到中国的荷兰，所以就发明出来了在荷兰有一个女基督已经降生了。这一段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是要降临在东边，可是他把这节圣经断章取义拿出来做了一个错误的解释，发展成今天他们说东方的这一个女基督已经出现在中国的荷兰。所以我们看见解释圣经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一定要考虑到整个圣经对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如何的解释。
上书大禹摩，满招损千受益，实乃天道。
雅各书4章6节，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基督徒生命之美，美在圣灵内住，心意更新而变化，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分辨我们的信仰真假，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有信心，因为在末后的世代人要厌烦真道。在提摩太后书4章3节到4节就提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掩耳不听真道。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坚决地 相信仇敌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让我们怀疑神的话。伊甸园始祖的堕落就是因为魔鬼引诱，使得夏娃亚当怀疑上帝的话，以至于他们就吃了上帝要他们不可以吃的果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对于神的话语好好的下功夫，让我们也认真的信靠神话语的准确性。在我们人生当中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分辨是非，在这一个异端横行的时代为主站立得稳。谢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爱我们，你把这本宝贵的圣经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明辨是非，让我们按正义来分解你的道，让我们下功夫信靠你的话，以至于我们不单单是能够分辨异端邪说，让我们更是能够活出真正的信仰。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